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个昨天啊，在波特兰，就是奥勒冈州波特兰的一家联邦地方法院呢，打一个官司啊，这个是有关于两个大的全美国的连锁的超市这个集团啊，他们要兼并啊，要合并起来的这个官司，因为联邦的贸易委员会在反对这个兼并案啊。那么同时呢，除了联邦的贸易委员会之外呢，还有其他的八个州，再加上首都啊华盛顿特区，一共这几个地方呢，就加在那个联邦贸易委员会之间呢，就开始打这个官司了哈。所以估计这个官司大概持续两个星期，两个星期之后呢，法院做出这个裁决，是允许他们合并呢，还是拒绝他们合并啊？这个其实对美国全美国的整体的超市来说呢，都是具有决定性影响意义的。两家公司，一个叫 Kroger 啊，另外一个呢是 Albertsons 啊，这两家大公司啊。说实话，我是有若干年都没去过这两家公司旗下的超市了哈，一般都到那个华人或者是亚裔的这个超市去买东西。但是你不要忘了，在全美国很多地方，很多人都是依赖这几家这个超市的啊，所以呢，我们今天就把整个的这个超市的格局，以及为什么联邦政府要反对呢，跟大家稍微的讲一下。
大家都是你的话，人早倒闭了。
对，
确实，因为我们现在说的是一个全美国的事儿哈。刚才说的 Kroger， 它的这个下面的系列在全美国2750家店呢 ，Albertsons 2200啊，这加起来就5000吧，等于是，所以全美国5000家店呢。那这个事儿跟我们老百姓有什么关系啊？有的时候我们说大公司嘛，资本主义社会，他们觉得要合并，他们合并吧，跟我们还真的有点关系。这个里面涉及到一个是消费者的利益，作为我们，我说的我们是指的全体的消费者，还有就是里面员工的利益，对吧？
对，
人家那些员工在这个合并当中受什么影响。第三个呢，就是政府的利益。你合并就合并吧，关我政府什么事儿？你们俩合并成功了算你们好的，失败了你们自己倒霉。政府又有什么问题？以及政党的问题，因为现在正在竞选，我们知道，在一些民众当中，他们是最不喜欢一个东西叫政府干预。这是一个自由的市场经济，他大公司他要合并，你干什么要干预啊？之前又不是没有过，我说的没有还不是别的，就是超市以前就有过合并的时候，政府也同意了，怎么轮到我你就不同意了呢？所以这个里面这些因素呢，跟大家来分析一下。而且比较有讽刺意味的是 Kroger 和 Albertsons 他们两个的合并的目的，他们给政府说的是因为我们要增加我们的竞争力，也就是如果我们不合并的话呀，我们生存有困难了。什么说呢？它叫夹缝中生存，上有大的 Walmart 还有 Costco 等等，下有小的，就是这些什么 Dollar 啊，什么九毛九啊，什么这个，我这个中间不上不下呀。只有我们变大了以后，我们才能去跟那些 Walmart 的 Costco 等等啊，类似这样，甚至是包括 Amazon 这样的店去竞争去，这是我要合并的原因。可是反过来，政府回了一句，正是因为你们要合并才减少了竞争，你知道吗？所以我要拦截这个构成垄断。政府说了，听说没听说过华人有一句话，店大欺客，对不对？什么叫店大欺客啊？你爱买不买，对不对？你不买你到什么地儿去买，也没什么地方。到最后整个全美国又一只手数着出来，这超市的连锁，这个对消费者有利吗？是不是这样呢？所以咱们从这个角度看看。
对，这个联邦的贸易委员会他就是提出这么几点啊。第一个就是减少竞争。如果你们顺便说一下，这个 Kroger 是全美国第二大，就是食品杂货店里边连锁店里边它是第二大，第一大 毫无疑问的就是 Walmart 啊。Walmart 在整个的这个全美国占那个食品超市，如果算食品杂货的话，它占了整个市场的三分之一啊，30%。然后大概3000多亿啊，这个全年的销售。
200万个雇员呐、啊。
对，200万雇员。
多大的公司？
这个 Kroger's 呢，它是有70万雇员啊，但是它差不多有1000多亿啊的这个销售，大概它是排的第二。第三呢 ，Costco。第四就是这个 Albertsons 啊，所以呢，现在等于是第二大和第四大要合并，一合并以后肯定就要。没有赶上这个 Walmart， 但是位居第二了哈。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呢，这个联邦贸易委员会认为说，这个是减少竞争啊，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说，你如果合并的话，它有可能工人的薪水呀、啊、他们的福利呀、啊、他们的议价能力啊，都会降低啊。这个呢，对工人也是不利的，同时对消费者也不利，因为你减少竞争以后。你就可以任意的抬价了，你这个反正其他在附近只有我的店，你不来买，你到哪儿去买呢？于是他就可以在价格上，有更高的这个提价的能力啊，这个对消费者是不利的。再加上有没有听到在竞选的时候，贺锦丽已经提出来了，说过去这若两三年，这个通货膨胀，尤其是食物价格的上涨，是因为。大公司的贪婪，讲的就是这些
哄抬物价嘛。
啊，对，哄抬物价，你这个凭什么从2020年开始7月份到现在，食品杂货的价格已经上涨了21%啊？这过去的3-4年里头上涨21%，远超过通货膨胀的价格。我们通货膨胀每年只有2%-3%，你凭什么3年4年下来你上涨了21%呢？显然你是哄抬价格啊！当然。这些大公司和超级连锁店他们不同意啊，于是呢双方这就是为什么要打官司。
对，说到政治层面，既然提到贺锦丽，也提一下川普啊。川普呢和贺锦丽在这个问题上是一致的，就是他们一致认为现在的物价是应该降下来，尤其是老百姓必须的这种民生的东西。但是他们把这个造成物价高的理由啊设的定位是不一样的。贺锦丽用的是叫做 price gouging， 这个叫什么？这就是哄抬物价。
对，
这是你人为的，因为我怎么知道你哄抬物价？因为我看你的报表了。疫情开始一直到现在，如果物价这么贵，你还勉强能够生存的话，我就理解了。可是你怎么盈利赢这么多啊？
对
啊，你要盈利赢这么多，我就得跟你稍微算算账了。这个不对啊，对不对？如果说大家都受到疫情啊或者其他的通货膨胀等等打击，那咱们就所谓勒紧裤带，我们认了，对不对？但是你这样的话，我得跟你算账。川普也承认现在超市这个物价太贵，但是他给另一个原因，首先这是拜登的错。他说你这个拜登，他认为这政府的一些这方面的规定是没有做到位。再有就是拜登基本上要为整个的通货膨胀负责，所以他是箭头直指拜登，而贺锦丽呢是直指这些超市。但是不管怎么样，他们都是认为现在这个物价是不对的。那么现在呢 ，Kroger 和 Albertsons 这个是246亿的这个合并啊，我只能说叫凶多吉少啊。因为现在政府啊，它是两层干预，两个法院，一个呢是你刚才说的俄勒冈的这联邦的法院，我来审理审理，我来看看。你这个合并了以后对刚才说的各方面的影响，还有一个就是美国的叫贸易委员会啊，他自己有一个法院，他这属于内部的啊，
他叫行政法院，
对，他自己就是说这个是不是联邦，是他自己他内部的这么一个行政法院。这个法院呢单独的出来要怎么样呢？他做一个叫做临时禁令，哎，别合并啊，我这正审着呢，你不合并，在审理期间你不得合并。如果这个审理是2年，那你就待着吧，对吧？如果是半年，就是不管多长时间，我先给你这个临时禁令。有这样的一种分析，说一般的来说呢，当贸易委员会有临时禁令的时候，尤其是他自己的那个行政法庭出来干预的时候，一般来说合并都完蛋了，一般来说都是不行的，因为他最后他会想办法拦截。那政府要是不同意，你就没的办法了。所以现在呢， 这超市啊反告了，反把贸易委员会告了，说你这不对，你怎么会拿出一个你自己的内部的这么一个法庭来从中做一个这样的一个拦截的动作，你这个程序上有没有违法的地方、违宪的地方等等，那我现在反告，所以现在乱套了啊。那稍等我们再把这个情况啊具体化，具体到一个员工身上，对不对？具体到一个家庭身上，我们看看对我们的影响是什么。
今日话题，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目前正在法院审理的一个两家这个超市啊连锁店的合并案的这个事情。那么如果具体到一个员工的身上呢，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其实合并案啊对成千上万的员工来说可能是有影响的。因为这个这两家不光是两家啊，就是Kroger 这一家连锁店大概就有70万的员工啊，所以下面那个另外一家那个 Albertsons 可能又有啊，所以加在一起其实很多人。那么当然不是所有的人都会受影响，但是呢在这个5000家门店，他们两个加在一起5000家门店里边，因为要满足那个反垄断法的这个规定和要求的话呢，他们必须要把旗下的576家店呢要卖给第三方，他不能拥有，因为他们的这个如果要是不卖掉的话，他们在某一个特定的区域里边的占比啊就太高了啊，所以呢他必须要卖掉。那这个卖到第三方的店里边的这些576个店的员工可能就会受到一些影响。受什么影响呢？我们从一个员工的身上就看到哈，2015年的时候，一个叫做 Leonard Demonte 的这么一个员工啊，他就在我们加州，就南加州的这个 Wood Hills 是吧
？Woodland Hills。
Woodland Hills 的一个这个 Vons 在工作，当年31岁。他觉得他因为很有经验嘛，他是一个在面包糕点这个柜台里边的资深的员工，所以呢，他薪水也还是可以，同时又有不错的这个医疗保险，
拿的是工会的薪水、啊，
对,
对, 对
工会的薪水，然后又有这个退休的福利啊等等啊，所以呢，他认为他基本上就在这家店做到退休吧，也挺好的。就没有想到2015年的时候，他这家店呢，在一次合并当中 ，Albertson 当时也是收购了 Safeway。刚好他的这个店呢就是 Safeway 是他这个 Vons 的这个母公司嘛，所以也被收购了。但收购的时候也是由于这个就是反垄断的这个原因呢，他这家店啊和其他的一些店呢就卖给了第三方的另外一家公司。卖给另外一家公司不久，那家公司倒闭了，宣布、那等于是他这家 Vons 这家店也倒闭了。那倒闭了以后他就失业了，然后在其他的顾客的推荐之下，他就到附近的另外一家店叫做 Pavilions， 到这家店去找到一家找到工作，因为他是有经验的，所以人家很乐意雇他。但是雇他的条件可不是你原来那个工会的工资了，雇他的时候是叫做最低薪资，从零开始，他以前积累下来这些经验等于全没了。
因为你是新雇员呐、
对，
你说你在另一个公司干了20年、30年，那你到我这是第一天干呐，对不对？所以你那个20年、30年就没了。要知道啊，在这种超市里面工作10年、20年，这些人他为什么在这工作10年、20年？是这样的，就是说他能看到一点希望。你比如说他20来岁的时候呢，可能靠着家里什么的，他可能薪资低一点，他勉强还能过去。但是等他工作了10年以后啊。平均如果拿到工会跟你谈判下来的那个薪资的话，27、28、30块钱都有可能啊。
嗯，对。
那你这样一算，按照一个全职工作是4个小时，一个小时一个月一个礼拜是40个小时的话，这4000多块钱呢、这肯定是过着一个比较
中产
左右吧。如果他的配偶再弄个4000来块钱，还可以过了这日子，对不对？所以这些人就不走了。他不是用这个超市的工作做跳板，而是在这儿就干到退休了。而且因为有工会嘛，他的退休方面的各种福利啊什么也有些保障了。
对，
这就是主要的原因。可是你这个超市一合并，你让我失去了工作的话呢， 那这个没人保障你啊，政府也没办法保障，那这个怎么办呢？一合并，他那个超市倒闭了，谁买了 Kroger 和 Albertsons 那576家店呢？是一个叫 CNS 这么一个店。这个 CNS 是做什么的？我们老百姓以前都没听说过，它是做批发的。
嗯，
它这零售方面也有一些店，但是它的零售方面的管理啊，在业内是不太达标的，
只有二十几家。
它不太达标，而且它有一个不良的记录，就是关店的记录。它以前开了一些店呢，后来都关了。在过去的二十年里面吧，它关了很多店，或者是关了，或者是卖了。所以它其实这个经营并不是它的长项，它批发可能做的比较多一点。
嗯，
那现在麻烦了，因为政府说你这两家超市一合并，一加起来5000多家店不行啊。你至少卖个10%吧，比如啊，那么500多，他就卖给这个 CNS 说，哎，我要拿来，我要，你吃得下来吗？对不对？所以这些在接下来的审理当中都会提出来。
对，
但是问题到了具体的员工，就产生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让一个常年在这工作的人在一两天之内突然就是归零，还有更可怕的一个前景。其实对于工会的这些员工来说，就是慢慢的，你看着吧，机器人，
嗯，
哎，那些机器人收款的也好，上货的也好，慢慢的，他开始进入到这个行业。这个，我觉得这是早晚的事儿了啊，这肯定，这用人来上货呀，什么，这都是非常原始的一个做法，所以对整个的超市的经营是有直接的冲击的。那么工会呢，很有意思，在整个全美国的超市里面，只有13%的雇员是工会的，所以他们势力还不够大。
嗯，
而且在这个合并问题上，工会是一点发言权都没有。
对，工会是坚决反对啊。其实，在2015年的时候呢，工会没有太反对，原因是这个合并双方呢都已经信誓旦旦的是说，老员工的薪水不会受到影响。工会谈判下来的所有的东西我们都承认，哦，都将继续。可是没想到后来倒闭了，这个第三方的那个公司拿去的一些店倒闭了，这个时候呢工会后悔了。不过也没有什么太多的办法，这次呢今年呢这个工会是站出来坚决反对，但是他们无能为力啊，没有办法阻止这个两家店的这个合并啊。刚才说错了一个数字，就是这个 Kroger 和 Albertsons 加在一起是70万员工啊。所以呢这个不是单一个店哈，那70万员工里边如果要有几万员工受到影响或者几千，这都是一个挺大的数字啊。刚才说的那个 DeMonte他又麻烦了，他这个店 Providence 又在那个576家，
他是
这家务，他就是这个几年前
噩梦再现了。
这个2015年的时候，他已经打到零点，重新现在快10年过去，又拿到每小时27块了。他说不行啊，你别再给我又打到什么从17块钱开始啊，这个就麻烦了哈。所以呢。他现在像他这样的员工，就是担心自己的工作和这个未来的这些员工，因为他年龄从31岁，现在马上奔40了。
对，
你这个东西，再从零点开始的话，可能对他的影响就比较大了。像他这样的员工，有成千上万啊。